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爱，吸引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亲近你。主，就求你来开启我们，你亲自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来保守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能够为你做那荣美的见证。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我们分享了第三章，在第三章吧，我们保罗告诉我们，那么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原来根源在他们虽然是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仍然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这是一个给我们特别大的看见。我们今天也是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信主虽然有好多年了，但是仍然就像一个婴儿一样，还在吃奶的阶段，就是生命呢还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判断是看到这个弟兄姊妹是属肉体的生命，就不能去断定他没有重生得救。所以这个不是属肉体属灵不能成为是不是得救的一个条件，判断条件，这是给我们一个看见。那么第四章保罗又指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除了这个极度纷争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后面就逐渐的把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生命的状况指了出来。可以说语言上有时候有些语言是非常激烈的，可能如果是面对面去讲，这些人可能很难接受。如果是今天保罗在我们当中面对面向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可能好多弟兄姊妹接受不了。但是保罗他有这样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那第四章保罗会讲到这些事情。第四章的第一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这多次提到执事，基督的执事，那就是基督的仆人，是为主做工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为神奥秘室的管家。奥秘室前面也提到过，那就是福音真理，那个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为什么说奥秘室呢？奥秘室就是凭人的智慧根本不能明白的，只有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光照才能够明白的事。那么现在前面为什么说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现在仍然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生命呢？他们也在第一章就提到，他们也有这个丰富的知识，也有口才。这丰富知识也就是他们这个圣经真理好像也明白了很多，说起来头头道是道，但是对神的心意仍然不明白，不能看透。他们还是用人的智慧去理解神的心意，所以他们还是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不明白奥秘室。管家，这个管家呢是神奥秘室的管家，那就是受神差遣全时间的来专心的去服侍神的。那今天就是这些专职的传道人，全世界的全身心的去服侍的。第二节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谁所求于管家？这个求不是祈求，是要求。谁呢？主人对管家的要求。就主人在选择管家的时候只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有忠心。这儿没有提到他是口才怎么样，他的能力怎么样，这儿没有说，甚至对这个知识掌握有多少也没有说，只有一样，就是忠心。那其实今天也是，忠心非常重要。那所以忠心呢，就是第一，这个明白主人的意思，主人一说话他完全明白，不会误解。第二，主人说完以后照着去做，这是忠心。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做管家去服侍神，包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都是神家里面的管家。那我们都要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然后呢去执行， 神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忠心的表现。所以神选择这个管家的时候，去呼召的时候，那就看这个人是不是忠心。第三节，保罗提到他自己说，我被你们弄断或被别人弄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弄断自己。那这是保罗他自己真的认为自己就是个忠心的管家，他就是基督的执事，所以他每天忙的就是去服侍神，根本就不去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只管忠心的去为神去做工，至于别人怎么去弄断，怎么去看他，他不在意，他只求主的称许称赞，就是他自己对自己都不进行评估，不进行评价。那么自己家里工怎么样，自由我的判断，我的乃是主。就是第四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那别人说我做的好与不好没有关系，在下面就提到别人对他回报都不在意，在意什么？他在意的是主对他的评价，将来主对他的称许，就自己都不评价自己，一门心思呢就是来服侍主，别的不注意。所以说他说，我不看别的，只看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样就旁边那些杂音他就忽略，不会受那些影响。第四节提到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这个觉得就是自己感觉。那其实神说没有完全人，所以这感觉呢，不觉得并不能说明是完全没有。其实保罗他也知道，他有时候也软弱，就是自己就觉得没有错，没有错，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也就是说，保罗他知道自己能够称义，不是因为自己做的没错，而是因为他真正的信，因为信真的信，所以他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没有做错。判断我的乃是主，只有主的判断才是最准确的，人的判断都不准确，有人说好，有人说歹，这些都不重要。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对自己有些判断啊，觉得自己哪些地方亏欠神，或者自己啊真的做的在神面前是站得住的，在弟兄姊妹面前站得住的。实际上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和看法真的不要过多的自信，真的像保罗，不要去过多的去考虑自己那么多，就是专心的去服侍，服侍忠心就可以。第五节，所以时候外道什么都不要弄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就是现在我们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或者是时候没到，就是这个时候就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那是终极的一个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要说，只等主来，这个等不是坐在那儿，就坐那儿什么也不做，就等忠心的做工，专心等候，向着标杆直跑。其实说起来很简单，那么到那个时候，主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心意，到时候我们做过的所有事都会成名在神的面前。那就像那个神把我们每一句话所有的心思，包括心思意念，就像那个到时候给你放出来，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这个称赞说明保罗这儿说的是所有的弟兄，主内的弟兄不要彼此垄断。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像保罗一样，我们做工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垄断人，一旦听到别人对我们垄断， 说是评价这称赞我们，我们也不骄傲；如果是回报我们，我们也不生气，会很坦然，因为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你就不会在意。就是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就好了。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要效法保罗。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如果过于圣经所记的，那可能就会高举人，高举人的结果那就是纷争，彼此就是开始站队，有人站到这个人的旁边，有人站到那个旁边，就开始出现纷争，可能教会就会出现分裂。就是用自己和亚波罗做一个例子，叫你们效法我们，不要过于圣经所记。保罗是鼓励他们，至少是效法他们。那效法什么呢？保罗他们是爱主爱人的，是忠心的，是谦卑的，是顺服的，在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这些都是应该效法的。如果超越了这个真理，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提醒他们，效法要有一个度，要把握好那个界限。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已经错了。所以效法不要过多的去推崇，把它看得像神一样，甚至超越了神。人有时候崇拜一个人，就把他这个人看得完美到一点瑕疵都没有，所以容不得别人去说他的不是，自己已经有问题了，不能超越这些界限。第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个确实，其实这句话，好像挺拗口的，不是不好理解。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那这就是神。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就是既然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有什么自夸的呢？不是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凭我们自己根本做不出来。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神的真理，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是出于神，是神的能力伏庇在我们身上，使神光照我们，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离开神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夸什么呢？就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就如果你认为是领受的，为什么还要自夸呢？为什么那自夸呢好像不是领受的一样，那是意思就是凡是自己就是自高骄傲的这些人，其实根本不是从神领受的，是出于自己。其实骄傲就是忘恩负义的一个罪，骄傲其实就是忘恩负义，骄傲就高抬自己，把神忘了，把神放撇在一边。第八节，你们已经饱足了，自己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这第七第八节其实保罗在责备或者是讽刺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就骄傲到什么程度呢？骄傲到就是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已经饱足了，已经吃饱了，读圣经也能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 不用我们，就是不用保罗，不用亚波罗，不用这些神差遣这些工人去喂养了，自己就可以做王了，自己什么都懂得了。那做王是什么时候？我们将来是要做王的。什么时候呢？千禧年国度。 那一千年我们要和耶稣一同作王，那个在那一千年的那个国度里面，我们要参与管理，完全实现生在创世纪创造人的那个时候那个心意，人要管理，那时候是真正的管理。但是现在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已经敲打，他们现在已经做完了，不需要别人供应了，自己长大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在第一章说他们有丰富的知识，有很好的口才，就像今天我今天其实这样的信徒也不少，那个真理懂得很多，甚至能背的很熟，说起来头头是道，口才也很好，但是你在他身上就是看不到生命，就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样，还是个属肉体的生命，那就是骄傲。骄傲到一定程度呢，别人跟他讲道的时候不愿意听，不参加主日崇拜，别人就是查经时候也不愿意参加，认为自己都懂了嘛，什么都不用了。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这样的，那保罗在这儿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假如现在像这样的弟兄姊妹有人指出以后，他可能不会高兴，但是保罗因着爱的缘故，也因为他自己的责任，他必须指出来，不管他们能不能接受，这是作为使徒作为今天传道人应该担起的责任来。就是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真的是从保罗的心里面愿意他们果真作王，那作王以后什么，那自己确实能够完全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不用去别人去喂养，不用保罗这些工人喂养，那多好啊。那保罗说我们也愿意和你一同作王，就保罗也现在也非常谦卑，他觉得我自己也有许多地方需要祷告求神来开启光照。第七第八两节，那保罗在责备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的骄傲。第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说这句话其实是有当时的一个背景，当时因为罗马知道我们在小说里面或在电影里面看到有那个竞技场，那个竞技场呢，他们有一个压轴戏，就是在最后有一出戏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判了死刑的定了死罪的那些囚犯，把他们放到那个竞技场里面和那个野兽来搏斗，人们从中来寻得这种他们的认为的欢乐。所以保罗就说他们就是保罗就是这些使徒这些神的工人，就是像这个亚洲出场的最后那些人被定的死刑的囚犯一样，也给是世人看，也给天使看。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像保罗一样，我们现在就是搭了一台戏，就也给世人看，也给天使看。第十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这个保罗再一次来讽刺这些信徒，哥林多的信徒的骄傲。我们如果真的谦卑到一个程度，我们就是愚拙的，我们需要神来带领，需要圣灵光照，我们才能够明白。而哥林多教会呢，他们以为自己，他们认为自己很聪明，都明白了，不需要别人去指点了，或者是引导了。所以这儿再一次来指责他们，就是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是自满、自高自大、自满骄傲。而十一节呢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就是保罗说到他们自己，说到这些为主做工的这些忠心北上的工人，现在是人如负重，舍身忘死。说直到如今，就到现在还是这样的状态，并不像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这是一个对比。十二节，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劳苦亲手做工，这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这个没什么大不了事，劳苦做工是正常的事，但是在当时来说，罗马帝国那是个奴隶制，就是劳苦做工的那是奴隶所为，奴隶才做的事。那么言外之意是，现在保罗就像奴隶一样劳苦做工，那就被人瞧不起嘛，被人藐视嘛，看不起嘛，地位很低，很卑贱。但是这儿不是说保罗有怨言，没有，让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看到为主做工应该是任劳任怨，不是贪图享受，应该是舍身忘死，忍辱负重。这被人咒骂我就祝福，被人逼迫就忍受，被人毁谤就善劝。我们看到真正忠心的神的这些仆人，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当别人咒骂的时候我们就回骂，而是祝福。别人逼迫的时候没有起来去反抗，而是忍受。保罗如此，其实我们在分享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别人逼迫，那些人逼迫的时候他就躲开了，不会跟他们就是硬碰硬，我躲可以，没必要跟他们去争这个理去。我们今天也是，当人逼迫的时候他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不要去争，没必要，你争不出个结果来，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忍受，我们躲开。十三节说，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别人毁谤的时候是去劝导，这个是我们今天可能很不容易做到的。别人在背后说你的坏话，在毁谤你，在无中生有，但是保罗说，我们就遇到这种情况，发现这样弟兄时，我们就找他去劝他，这是一个忠心的一个神的工人应该有的一个生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学习的。不要以眼还眼，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能够躲我们就躲一躲，当别人说我们坏话的时候，我们去当面去劝他，希望他能够回转。那下面就说，又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质。两次提到直到如今，前面是直到如今，我们保罗还是这样在吃苦，为主受苦。这是到如今，人们还是把他看作是最污秽的，最不值钱的，是看不起的杂质，一文不值的，在人眼里面什么都不是。那今天这个时代也是，我们信主以后真的就被人看到这样，这个人就是要不傻了，要不是疯了，要不是脑子进水了，精神不正常了，看的就像污秽一样，看见我们远远就躲，计划我们给他传福音。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到第十四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就这么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说不是叫你们羞愧，那就是保罗上面所指出的这些问题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的问题，也就是上面这些逼迫，这些毁谤，所有这些包括咒骂，不是来自于外面，是来自于主内教会。那今天也是，其实我们 好多时候真正逼迫我们的，除了外面的，我们里面的也在逼迫。那主耶稣也说，我们的仇敌就是家里面的人。那保罗就告诉他们，我这儿去写出来写这话，我指出这些问题来，不是故意让你们难堪，故意让你们感到羞愧，而是让你们要得益处，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他们自己是属肉体的生命还不知道，自己以为很属灵，但是保罗看得很清楚，他们是属肉体的生命，这个必须改变。所以保罗在这儿去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问题指出来，甚至是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我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保罗以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那父母是爱自己的儿女的，所以责备说的这么就是在他们听起来可能有一些不好受，但是保罗没有别的意思，是为了他们好。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发现问题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那可能说话就很严厉了，一定会责备的。那下面就说到了师父，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这儿提到了师父和这个父亲之间的不同。保罗也没有否认他们说没有去学基督，说你们学基督的，那肯定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也是很表面上很追求的。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好的口才，能够头头讲得头头是道，有那么多的丰富的圣经知识的？因为他们正在学，他们可能也在查经，也在听道。保罗说你们在追求，但是师父虽然很多，为父的可能只有一个。那师父和做父亲有什么不同呢？都在教导，但是可能在某些地方还是有区别的。作为师父，他的职责就是教导，但是他可能比不上做父亲的。如果这个自己的儿女出现问题以后，那这个儿女的老师看到问题，可能不会像父亲那样很严厉的去责备、指责，但是父亲会，啊，这是不同的。那保罗也说他为什么会这么严厉的去责备你们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他们下面说，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用福音生了你们，那就是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起来的，那么哥林多这些教会的信徒就是保罗在福音上，在属灵上所生的儿女。那我们今天也是传福音，我们当传了福音以后还是信主了，那就是在属灵上我们又结了一个果子，那么信主的那个弟兄或姊妹就是我们属灵上的儿女，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去引导他们，帮助他们，看到他们犯罪得罪神偏离真理，我们有必要指出来，目的是让他生命一天一天的长进。那保罗也就是这样心肠，为什么他要这么严厉的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保罗这个意思，我写这话是让你们知道他的心肠。那保罗责备他们，要让他们效法自己。所以下面就说十六节，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是用求这些信徒效法他，这个保罗不是自夸，因为保罗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他是对神是忠心的，在神面前是站立得住的，在弟兄姊妹面前，在信徒面前，他也是能够站得住的。他自己认为是很忠心的，所以让这些弟兄姊妹要效法他的谦卑，效法他的顺服等等。 十七节，所以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因为保罗现在他去不了哥林多教会，所以他就打发提摩太到他们那里去。那提到提摩太呢，他说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那在属灵上，提摩太就是保罗的儿子，也是保罗结的果子。属灵上的提摩太有很多的教导引导。这提到提摩太三个，说他在主里面，在主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前提。如果不在主里面，那是没法做同工的。在主里面意味着明白神的心意，遵行神的旨意，也是对主忠心的。所以说提摩太是忠心的儿子，这是作为主内同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必须对主忠心，是他所亲爱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提摩太到时候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要告诉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保罗是怎么在各地各方去服侍神的，忠心摆上的。怎样行事意味着就是用属灵的生命流露出来，活出这样的生命，行事为人是蒙神喜悦的。那怎样教导人，那就是保罗怎么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怎样教导其他教会的信徒，没有偏心，一样的。这是保罗的重心。第十八节，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有些人指的是哥林多教会的有一部分是骄傲到一定程度，骄傲到什么程度呢？骄傲到就是他们懂得什么都懂得了。保罗现在就是看到我们什么懂得了，他们可能都不如我们，不敢到我们这里来。真的是哥林多教会信徒，我们前面说过信主也至少有两年多的样子了，按道理这个两年多的应该是真正追求神的，追求真理的，应该是生命成长起来了，不至于还是婴儿，还是那个属肉体的。但是他们就是这两年时间，就自己可能觉得也很差了，是什么成？他们自己以为很属灵的，什么都懂得，懂到一定程度，可能比保罗的懂得多。保罗的不敢现在过来面对我们，这就是他们的骄傲。十九节，然而主若许可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他们以为是保罗不敢去啊，这个知识丰富到比保罗还多，保罗不敢接他们，保罗可能感到自卑。保罗说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主许可我会快快的到你们那里去。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不在乎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说，毁谤也好，是就小看他也好，小看他现在还不如他们呢，这些都不重要。保罗在意的是主是不是许可。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啊，他真的是，我们在他身上真的看不到，几乎看不到是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会被这个表面的外面的这些东西所影响。如果是我们可能说啊，你说你看不起我，我不敢去，我偏要去让你看一看，这就是血气了。那么保罗没有，即使是哥林多信徒这么去看他，他都不在意，他在意的是不是主要差遣他去，主差遣他去，他不是不敢，他会去的。即使如果是 主不差遣他去，那么他说不敢，那我就不去，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是我真的不敢，是主不让我去啊。这是一个忠心的神的工人，忠心的主的门徒，我们忠心的神的儿女应该具有的生命。神让我们去做，不管是刀山火海我们都要去，神不让我们去，我们再怎么想都不要去。这是保罗给我们特别看到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应该效法。下面说，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什么意思呢？说保罗说，我现在所想要知道的不是那些就是说这些话的自高自大的人的言语，就是前面第一章第五节提到的啊，他们有多好的口才呀，懂得多少的所谓的圣经真理了，不看这一些。保罗不看这一些，看什么呢？看他们的全能。他们的全能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他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彰显出圣灵的大能来，有没有这样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今天如果有看到一个弟兄，这个一谈起真理来头头是道，背得滚瓜烂熟，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羡慕，哎呀，认为他很有生命。那个懂得真理多不是有生命的特征。保罗不看这些，这些是表面的，里面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能够活出那个生命来，那他的真理不会懂得少，他一定是明白神的心意的，是忠心的。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信徒也，我们今天好多信徒也是这个样子啊，懂得多了，学得多了，以为有生命了。这个与今天的教会的教导我想是有关系的。我不得不说这个主日学，国内可能很少啊，国外这个主日学很多。主日学是个课程，是讲这个，正是讲圣经知识呢，在讲知识呢，就像那个学校里面学的课本一样，分段，然后这一段的这个讲的什么，下段讲的什么，这都是知识。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听得多了以后，正是知识有了，但是生命没有，就像个巨婴一样啊。我们常常说有些巨婴，脑袋大，甚至小，脑袋里面装的全是知识，甚至没有生命。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我们读神的话语，最后的目的是要把神的话转化成我们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按神的真理去行，不是知识。知识多了，没有生命，就变得骄傲，就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样。二十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他讲了，神的国不在乎你这个口才有多少，不在乎你圣经知识有多少。将来我们到神那里去，神不会做这样考试啊，大家坐下来考试，看谁这个真理懂得多，谁背得多，然后谁口才好，神不看，看什么呢？全能。看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彰显出神的能力来，彰显出神的生命来，这是最重要的。二十一节，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从慈爱温柔的心呢？二十一节，保罗话是不是很严厉？最后，你们愿意我怎么样呢？你是要我带着刑杖，什么是刑杖？神的刑法。保罗是有神给他的权柄的，保罗可以按照神的公义，来按照神的公义，把这个刑杖放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的。说你要这个刑杖呢，要神的管教呢，还是要我存在一个慈爱温柔的心来劝勉你们呢？就是接受我现在的劝勉呢，还是现在不听话，到时候 让我带着行杖过去呢？这个话是不是很严厉？如果这个话放到今天在讲道当中或者什么说出来以后，可能弟兄姊妹很难接受。但是保罗他讲了，因为他讲的这个意思还是为了这些信徒好，他实在是以父亲的一个心肠来劝他们，看到这些属自己的属灵的这个结的果证，一个这样的生命，保罗真的心里面难受啊！几年了，还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还是一个像婴儿一样，还是需要吃奶，吃不了粮食，吃不了干粮，这是很痛心的一件事。那今天也是，到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好多年了，信主好多年了，十几二十年，还是这个状态，你说这？在传道人看了以后，他能不难过吗？服侍了好几年还是这个样子，没有长进。那从这另一方面，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不是强迫他们，也没法强迫生命的成长，他愿意不愿意追求，这个不是强迫的，不是把他绑起来绑在那儿去做的，不是，这个做不到的，只能是他自己去选择。那保罗说，这两样你选择什么？那这次我让我们看到保罗说，栽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不算什么，唯有神叫他生长。他的生命成长到什么程度，要不要成长，这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他要不要追求。那作为保罗，作为使徒，作为工人，那今天作为教会的传道人，那责任那就是去牧养，去劝导，去劝勉，该责备就责备，该温柔的话劝勉就劝勉，但是你逼不来，完全在他自己是不是寻求神，他自己怎么去选择。第四章我们已经分享了完了，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有很多的看见，保罗真的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的忠心，他只看神喜悦不喜悦，只看神对他的称许，不在乎人怎么去讲，别人毁谤也好，逼迫也好，说什么也好，都不在乎，你说什么都没关系。保罗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看主，不在乎别的，只在乎只认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这一些，所以其他都可以忽略。那么以这样的心态去服侍，那么旁边声音再多都无所谓，而且这个心是比较沉稳的，不会这个血气不会受那些影响，动不动血气就出来了啊！别人说我们坏话我们就着急了，别人说我们不敢我偏要去做，保罗不是这样的，那他在意的是神，在意神是不是差遣他做这件事，神差遣的他放胆去做，他连死都不怕，神不差遣的事他不会去做。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